好，我们继续看卷二讲义66页。前面提到放牛人来考验世尊，佛一连说了怎么样让牛繁衍兴旺啊，顺便也提到比丘怎么样能够让道业增长。接着有人对于一切智人呢，他还是抱着怀疑啊，那提出一连串的问难。首先第一个啊，外人就说：“不见一切智人故，应该没有一切智人。”外人问：“世间不应有一切智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世间上看啊，有时候一问三不知，那怎么会有一切智人呢？啊。答曰：“不尔，不见有二种啊，就是你没有看过一切智人。那但是呢，真正的不见有两种，不能说因为你自己看不见，那就说没有。就是你自己没有看过你的好几代以前的祖先呢，啊，你不能说没有看到，那就说你没有祖宗，没有祖先，不能这么说啊。那不见有两种。”一者事实有，以因缘覆不见，故不见。因缘不具足，因缘覆盖有障碍了，所以你看不见。譬如人性逐出啊，或者雪山，那这雪山啊，到底有多重啊？啊，或者是恒河沙，到底有多少啊？啊，有，它是有，只是你不知道。在二者实无，无故不见啊。比如说，人一般是一个头嘛，啊，那人一般两只手啊，除非说当小偷第三只手啊。那无因缘覆啊，可是却看不见。如是一切智人啊，因为你因缘不具足啊，是因为你的因缘不具足，没有看到一切智人。不能因为这样就说完全没有一切智人。那什么样的因缘覆盖让你看不到一切智人呢？未得四性，心着恶邪。四性我们角注176这样提到四不坏境，或者是四不坏性。不坏性包括佛法僧，还有圣者所喜好的，所喜的戒，就佛法僧戒，就对三宝啊，对戒没有清净的信啊，心里有执着，不正思维，这样的因缘不具足，所以不见一切智人。好，我想继续又问啊，所知处无量，我们这。想要知道的东西啊，非常非常的多。那因为这东西太多了啊，那怎么有一个人他可以知道所有的东西呢？啊，诸法无量无边啊，多人和合尚且不能知，何况你一个人就可以知道一切呢？啊，回答：虽然说诸法无量，可是智慧也是无量无数无边，如含大盖一大。啊，比如说一个木夹子，然后一个夹子大，它的覆盖的那个盖子啊也跟着大啊。那箱子小，那它的覆盖的盖子也比较小。所以诸法无量，那没有关系，佛的智慧也是无量啊。第三，我就问，佛，那你只说佛法？好，你不说其他的经典啊，比如说有一些药方啦、啊、星宿啦、啊、或者算经释典，很多外道经常在看星象啦、啊、或者是一般算命等等这些的齁。如果你佛是一切智人的话，你为什么不说这些法呢？万是用这样来问难，说佛陀你因为你不知道嘛，所以你对这看相啊，你不内行啊等等啊，用这样来问难。论主回答： 虽知一切法，用故说，不用故不说。哦，有用的话他再说啊，不需要用的话，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不用说而已啊。或者说有因缘，有人问啊才说啊，不问故不说。同样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这个代数啊，或者是微积分非常好，他都教微积分，可是他不一定教，就是说他可能也懂几何啦，或者是算术啊，可是他没有讲出来，你不能说他不会算数，也不能这么说啊，哈、哦，嗯。复次，一切法略说有三种，一者有为法，二者无为法。一般法的分类有为无为啊，不过呢，有一个很特殊的，也得再增加第三种，叫做不可说法啊，不可说法。所以有一种法是不可说了啊，嗯，这不可说法。那这三者就收摄了一切法。那么这个三种法，我们在角注178十万颂般若，也就是玄奘大师译的《大般若经》的初分，里面有提到五种所知海岸，哦，或者说五种法藏，角注第三行，那哪五种呢？过去、未来、现在，这三者就是有为法，哦，过去、现在、未来，这三者有为法，再来无为法，还有不可说，哦，所以我们讲三法也好，讲五法藏也好，这都是指同一个东西啊，所以这个角注的倒数第二行，始终有为法及三世法，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所以我们说有为法、无为法、不可说法，这三种法呢，其实就是无法藏，就是过去、未来、现在，无为不可说。好，我们看下一页。瓜胡寺，佛不答十四难，故应非一切智人。这个十四难又称为十四无忌，十四无忌，就是说有人问，世界，或者我到底是常还是无常，或者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佛一概不答。或者有人问，世界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有边，佛还是不答。再有人问，如来死后到底去还是不去，或者亦去亦不去，或者非去非不去，佛还是不答。再来，身与神是同一，或者是身与神，这个神就是神我了，这神我到底是同一还是完全别异，类似这些呢，佛是完全不回答的。那外人说，外人的问难，他说，因为你佛陀你不知道嘛，所以你不回答。那其实呢，佛不是不会回答。底下大智论这里举了几个理由，说此事无实故不答，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你要硬的答，这个没有道理。为什么？因为诸法有常，但是都是常见啊，但是诸法它其实非常非断嘛，你说常，那没有这个道理啊，说诸法断灭也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诸事无实，所以佛不回答。譬如有人问，过牛角得几生乳？你要挤牛乳，要从牛的乳房去挤啊，对不对？你从牛角怎么挤出牛奶呢？你挤错地方了啦。所以就说，你从牛角到底挤了多少升的牛奶？这个非问不应答。第二，复次，世界无穷，如车轮，你说出或者后，这个不可得。第三，达此无力有失，堕恶邪中，回答这些这里面什么帮助。佛之十四难常覆盖这个四谛诸法实相， 如渡处有二重的水啊，就是你的渡河啊，那边有这个毒虫猛兽啊，种种这样的水呢，那不应该带人从这边过去啊。将是引导或带领啊。问安稳无患处，可是人令渡啊。那这十四难呢，都是让人家堕邪恶当中。复至有人言啊，这些事情呢，如果不是一切之人，那是不能理解的啊。那是因为人不知道，所以佛不回答啊。如果你知道，佛陀还是可以回答啊。如实的回答。第五，若人没有，那说有；有，那说无。那这不是一切智人。如果是一切智人的话，有，那说有；没有，那说没有。如果是有，佛陀不会说没有；如果没有，佛陀不会说有。佛只说诸法实相。云何不明一切智人？好像太阳它平等照耀啊，当然不是说故意晒你，让你再黑一点啊，故意让它不晒，让它美白一些，太阳也不会这么样啊。佛也是如此啊，非令有作无，非令无作有，常说实智慧光照诸法。所以有人问佛十二因缘是佛做的吗？啊，或者是别人做的吗？佛说这个十二因缘不是我做的，也不是愚人做。不管有佛也好，或者没有佛出世也好，这十二因缘啊，无名因缘而有行，乃至生因缘有老死，这个法呢，这理则都是一定的。佛能够说这十二因缘，这是诸法实相。第六，十四难中若答，那就会有过罪。譬如有人问使女黄门儿，使女是什么？使女就是无法生育的女性，黄门是无法生育的男性啊。那他们的小孩子当然都已经不能生育了嘛。那你再问说这个人的小孩子，他到底是高还是矮啊？长得漂亮或者是丑陋？那这些根本都是白问的了啊，子不应答，因为根本没有这小孩啊。第七，此十四难是邪见，非真实，而佛常以真实，所以呢，这些就放置而不答。第八，放置不答，当然也是其中一种回答啊。下面举的四种回答的方式。一个是绝了答，很肯定答，佛第一涅槃安稳，这是肯定答。第二个解义答，解义答有的时候分成又翻译成分别义答。第三反问答，第四自答，自答就是不答，默然不答，就把它搁置这边。那佛对十四无忌呢，他是用自答的方式来回答。这四种回答，我们举个事实的例子好了。第一种肯定答，就是这里所说的绝了答。比如说有人问你，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你说可以，不行，这是很肯定嘛，对不对？第二种呢叫分别义答，有人问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你说如果五毛钱不还那没有关系，我借五百万的不还那怎么可以呢？那这个就要分别答了，分别答。第三种反问答，如果有人跟你问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你用这个问题再回来问他，那反过来说我如果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你看他怎么回答，他说可以，那你先借我那不行，那当然不行啊，对不对？那当然是要还的啊，就是反问答啊。第四自答，就是默然不答。有人跟你说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你就不要理他。有很多小孩子啊，他吵着爸爸妈妈买玩具啊，买玩具，爸爸妈妈就相应不理这样子。 那也是一种回答啊，这个叫自大啊。所以这十四无忌呢，佛不是不知道，不回答，但是回答没有好处啊。那自答事实上也是让他知道那个问题本身有问题。以前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朋友，他就问说：“哎，那你出家人哦，那都不结婚啊？”那如果所有人都像你们这样出家的话，那不是没有后代的吗？这是我用反问答啊。我说：“那你要不要出家？”他说：“我现在有女朋友啊，我才不要嘞。”我说：“女朋友呢？”他也不要啊。我说：“你有理做总就好了嘛，你担心什么呢？”啊，所以有时候这我们的问题本身它矛盾哦。那我们从这反问答、自答、分别一答，分别一答也是很好啊，那大家善巧的运用。好，接着我们看，汝言无一切智人，有是言而无意，是大妄语。那真正来讲，其实是有一切智人啊。何以故？佛呢，得实力故。实力，这佛有实力。那实力这个下面有讲啊，知处非处，知种种因缘业报啦，知种种禅定解脱啊，知道众生根器善恶等等。那这些具体的在角注186到大智论卷48啊，那边会有详细的解说。好，最后，如果有一切智人，那什么人是一切智人呢？啊，论主回答啊，这是第一大人，是三界特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名为佛。如《赞佛记》说，顶生转轮王，顶生转轮王是世尊的前生啊，他是顶生转轮王，从前生他是转轮圣王讲起啊，那到今生他是释迦贵种族啊，他是太子，生下来的时候描述是生下来的时候啊，未破老病死，哀悯故生时间。生下来的时候，走七步啊，光明满十方，四观发大音，我生胎分尽。说，这那将来会断烦恼得解脱啊，啊，成佛还有转法轮，而且是大转法轮哦，啊，来让众生觉悟。以此觉众生世间无明睡。好，下面都是赞叹佛的的殊胜。倒数第三行啊，其心常一定，定就是佛经常在禅定当中，为众作利益，智慧力有实，就是佛有实力的。啊，如最上面那个一到十，还有事无所谓，这角度188，大智论卷的是会详细解说，还有18不共法啊，它是佛的殊胜的法啊，种种功德障，这些都非常殊胜，如狮子无畏，破诸外道法，转无上梵轮。度脱诸三界，让三界众生都能够得解脱。以上是来谈佛的名号啊，谈到佛的功德，婆伽婆，就世尊。那这个意义，佛的德号，描述真的描述的话很多啊，那无量。若广说者费一世，如果再继续翻译下去，那没完没了了啊。所以以是故略说，这还是略说而已啊。在广说，那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好，我们接着看卷三。这经的开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或者佛在舍卫国。底下呢，就解释佛说过了，底下是住王舍城。 这边我们扼要的讲就好了，就不用再详细的消文，但是几个重要的地方我们把它提出来一下。问曰，他说你有完有完没完啊，我要听般若波罗蜜，你为什么又开始在解说为什么佛住王舍城，我已经等不及了啦、啊哦、你还在，你赶快说嘛，为什么还在说佛住王舍城。所以问曰，何以不直说般若波罗蜜法，而说佛住王舍城、啊、那论主说，稍安勿躁啊，要有耐心、哦、说地点，说时间，说什么人，为的是让人生信心故。住王舍城的住，这个住有很多种意思哦，比如说我住在什么家，全家就是你家，全家就是我家。住在哪个家，这个也是住，对不对？另外呢，四种位移行住坐卧，这也是住。在我们说住在禅定当中，不磨君众，令弟子欢喜入种种禅定，这个是住。在底下这个是重要的，有三种住：天住、梵住、圣住。这个有两说。天住就是六欲天，我们人天嘛，那天事实上还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这里的天住特别指的是欲界天。梵住，梵住是梵天，梵天是色界的，乃至非有想、非有想天，这是无色界天。所以梵住呢，这里广义的包括色界还有无色界天。那这个都还在三界轮回，这个都还没超三界。下面才是圣住，圣住呢就佛还有独觉还有阿罗汉，这名为圣住。那么在这个三住法，天住、梵住、圣住当中，佛呢是在圣法中住，可是呢为了怜悯一般世间的众生，那佛住王舍城，不是住在天呢，是住在人间的王舍城。第二说天住，就是布施、持戒、善心。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经常谈到的端正法，布施、持戒、升天。那这里升天跟善心是不是有关联待考？那再来梵住，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所以这个四无量心有时候称为是梵住。那再来圣住，圣住是修三三昧，空无相无作，就是三解脱门。圣住法，佛于中住，佛是住在圣住的三解脱门当中。好，除了三种住以外，再多一个佛住。第四，天住、梵住、圣住还有佛住。三住如前面所说，那佛住是什么呢？就佛住在很多种功德里面。第一个像首楞严三昧，佛有无量的三昧，佛特有的功德实力是无所谓，是八不共法一切智。还有佛呢用八万四千法藏来度人。那么像这样子，佛呢住在种种诸佛的功德当中。好，这是佛住王舍城。好，底下王舍城也要好好解释一番了哈。这个我们就简略的谈一谈哈。问曰：我像这大城有很多啦，那边都有王舍啊，为什么这个城呢独名为王舍城？第一说说摩揭陀王啊。有一个小孩子一头两面四臂啊种种哈、后来大家以为不吉祥啊，把他丢弃了，那被罗刹女鬼把他拼拼凑凑起来，把他喂养长大等等。后来 长大成人以后，他的力量非常强大啊。那集合了很多人在这个五山当中啊，来治阎浮提，所以大家称那个山呢叫做王舍城。第二说，摩揭陀王先手筑城，城中失火，一烧一座，就是烧掉以后又重盖，烧掉以后又重盖啊，如此七番，那大家就非常疲劳啊哈。那有人问，那后来就是王更另外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地方啊，建五山周宅如城，让这边盖叫王舍城。第三说，就是古早以前啊，有国王名为婆娑啊，出家做仙人。这我们在佛典里面经常看到仙人，上次学员在分子讨论也有问到啊，仙人，仙人有很多地方指的是外道的修行人啊，但是佛典里面也有谈到古仙人道啊，所以有时候对佛也尊称为仙啊，大仙。所以仙广义来讲，他是比较值得受尊重的人啊，或者道人、仙人。那这边比较简单啊，就是有居家婆罗门跟出家仙人啊共议论啊。经居家婆罗门说，这个外道的经书里面讲，我们祭拜天，那应该要杀生，应该要食肉。出家的仙人说，这样不好。不应该哦，两个人找来找去啊，就问这个婆娑仙人，哦，就是那我们以他为凭证好了，啊，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结果是居家的婆罗门，他事先跟婆娑仙人打通关节啊，婆娑仙人就说，我们祭拜天呢，应该要杀生食肉。那出家仙人说，你这样大妄语啊，好，汝大不是，汝大妄语，即唾之言，罪人灭去，你在我眼前消失吧，罪人那我不想看到你。结果呢，那个婆娑仙人他马上就现身入地，就脚踝啊就埋到地下去。出家仙人就说，你要应该真实语啊，你如果再继续妄语的话，你整个身呢都会陷入地底下去。婆娑仙人他还是一样啊，说同样的话，为天杀羊啖肉没有罪。这个时候就一直在往下。出家仙人你说，你这个得现世报啊。如果你这个时候真实语，我还可以救你出来。那婆娑仙人说，我是贵重人啊，不应该这个前后矛盾啊。婆罗门是韦陀法，这个就是是非陀，种种因缘来赞叹这祭天的方法。好，我一个人死，那当何足祭呢？倒数第三行，诸出家仙人言，汝重罪人，催去，赶快去吧，赶快给我消失掉，不用见汝。于是举身没地中。那从此以来，大家都用婆娑仙人王法，在这祭拜天的时候杀羊。但是在杀羊的时候呢，他说不是我杀你的，这是婆娑杀你的。我们以前小孩子乡下的时候，很多这个妈妈她杀鸡啊杀鸭，那有时候心里不安啊，那大概是很早很早以前就传下来的那个咒语啊，这鸡这叫不了喜，做鸡啊做鸟啊，就是永远没完没了啊，不如一刀送你去，让你去做好野人的好心啊！就是反正你这当鸡当鸟啊，这永远没有没了啊！我一刀送你早点上西天啊，让你去做这个富贵人家的女儿啊，等等。 那这个样，这里其实他自己要杀羊啊，就说：“哎，不是我杀你的，你要怪的话，怪那一位啊，婆娑仙人。”那婆娑仙人他有个孩子叫广车哦，后来即时为王哦，意厌世法而父不能出家。这时候他说他父亲出家，可是呢活生生的哦又陷入地当中。如果在家来治理天下，哎，可能又种种大罪，那应该怎么样才好啊？那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听到空中有声说：“哎，你如果看到这个难得稀有的地方，你应该在那个地方做社住。”之后他去打猎，哦，看到这个武山啊，那边就这各方面都非常的殊胜，所以他决定在那个地方盖王舍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名为王舍城。好，第二是齐都觉山中啊，这个字一个门里面一个者，这个哈有两种发音，一个念作舍啊，阿舍离啊，阿舍离，那另一个念作都。那从这个梵文来看哈，归 dragutta 啊 ，dra 它比较接近都的音呢，所以我们就念。基督觉三中啊，基督这是鸠，觉就是头，所以它是鸠头，鸠头山。那我们在翻译的古德呢，它很巧妙，他说灵鸠山，很灵哦，哦，这加一个灵字。所以各位如果去印度，到那个地方一看，那个地方其实不会很大，啊，那确实。看起来有点像那个鸠鸟的头的样子，哦，所以它是鸠头山啊，鸠头山。那易经的人翻成灵鸠山，哦，就好像很灵的样子了。啊，问曰：那为什么叫做鸠头山啊？它的山顶是鸠。第二说。就是王舍城那边有很多死人啊，哦，那这个鸠呢经常来吃它啊，哦，那吃它以后又到那个山头，所以它就称它为鸠头山。那这个灵鸠山在五山里面它是最大啊，哦，那多豪临水，圣人住处。好，在佛为什么住王舍城？还有多住舍婆提，舍婆提就是舍卫城，舍卫城，王舍城跟舍卫城是佛陀住最多的地方。万人就问啊，那你说佛住王舍城为什么要住在那个地方？那城很多啊，很多那个很丰热的地方啊，为什么多住王舍城？好，请看73页。这么多城不住，为什么多住王舍城、舍提婆大城？我们看一下角注15跟16。王舍城啊，15、16大家记得，因为后面有一些有关于国民地理，经常会出现。王舍城是中印度摩揭陀国的都城啊，摩揭陀国。那第16，舍婆提大城，那就是舍卫城，哦，那是被焦沙罗国的都城。万说，那其他还有很多大城啊，为什么多住在这两个地方，哦，少在其他的城？底下分成好几种回答。答曰：佛不住边国，而住三种人中。佛虽然是大慈大悲，那因为其他的大乘呢是边国，故不住。这个边国跟它相对应就是中国，但是这个中国并不是 China 的这个中国，在佛典里面所说的中国指的是佛法有佛法兴旺的地方。那佛在的地方当然佛法兴旺，佛 少去啊，没去，那就是比较不兴旺。但是在大专里面看到有些被指称为边果的，后来其实它成为佛教一个重镇，就在历史的潮流发展了，所以不是说永远都是边果，那不一定，法在人弘。又迷离居第二人多，善根未熟故，就是边一个地方善根还没成熟。底下有个寄送，如日光等照，日光它其实是平等照耀了，但是呢花也得早点成熟，时间到了它就开，别的花它时候还没到啊，它还在含苞啊，各方面还没开，就说就是还很长了，或者是果实啊也是一样，时机还没到它没办法成熟，花果都是一样，那就不强开。佛也是如此，佛呢是平等心说法，不是说哦你对我好我就多说一点，因为人呢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那不会这样子啊。善根熟那就开，不熟那就不开。以是故世尊住三种人中，哪三种？第一个就是立志，那智慧猛力；第二个呢是善根成熟；第三个烦恼薄，住在这三种人当中。那卦五二，佛之恩故多住王舍城还有舍卫城。那知什么恩啊？底下就提到，焦萨罗果是佛的生身的地方，所以呢，佛为了报生身地的恩，多住这个舍卫城。好，卦五一，这里是焦萨罗果，焦萨罗果这边是舍卫城啊。这个国主波斯匿王也是住舍卫城，所以底下74页。第三行，迦沙罗国国主或是女王，世间的王住在舍卫城，那佛是法王啊，那也应该住在这个城，二主应住一处。再来，迦沙罗国是佛生身地，知恩故多住舍卫城。下面因论生论说，在舍卫城附近有迦毗罗婆城，他近佛生处啊，为什么不多住呢？答曰：佛烦恼通通断尽，也没有其他的习气即使跟这个种种亲戚朋友啊、亲属接近，亦无异想。那佛本身没有问题，可是呢，世尊的弟子啊，很多人还没有离欲如果说亲近亲属的话，那染着心生所以对于迦毗罗卫城呢，佛就没有多住。底下因论生论，你为了报恩报生恩不住迦毗罗婆，那住这个舍卫城。外人问那如果说舍卫城他那边离佛生处也不是很远那你难道不怕这个舍卫城的弟子生染浊心吗？你为什么还要多住这个舍卫城呢？底下回答：迦毗罗婆弟子多就佛生处的迦毗罗婆，那佛刚开始成道回到家乡这中途呢有度化家舍，很多这个本来都是苦行外道了后来跟着出家，那因为他们苦行山间呢，形容憔悴，那跟着世尊呢，然后回到，他的家乡，那世尊的父王看到他，说，那这些比丘这吃的瘦巴巴的苦行啊，各方面都不是很光彩他说，此诸比丘啊，不足光视世尊我的这小孩就是世尊他现在成佛了，那 应该要很光彩啊，底下的弟子啊各方面呢应该是水涨船高嘛，对不对？衬托出来让世尊更光彩啊，那怎么都是这些苦行的这些千比丘呢？所以那父王那就选诸这四种贵人子弟，坚人就是他能力胜过他人，能力倍于常人的这些人，不是说这随便选哦，也选不错的人啊，还有少壮啊，每一家呢都各派一个人，强令出家啊。那强令出家，有的他善心乐道，可是呢，有的他被迫的啊。所以，如果说世尊在常住，这个迦毗罗卫啊，迦毗罗婆的话，那这些不乐出家的四种弟子呢，又回到他原来生住的地方，可能怕问题比较多啊。而舍卫城的弟子被不尔，所以佛多住舍卫城而不住迦毗罗婆。再来挂户二啊，避免亲属心浊啊，这刚刚有点类似啊。再来挂户三，舍卫城大。如果说多住的话，那可以度化人更多。在挂户四，舍卫城杂行人多，可度弟子善根未成熟者多。就说舍卫城跟迦毗罗婆城比较起来，迦毗罗婆城是佛生处，那边的人呢以久习行善根熟而 立根的智慧，佛稍微住一下呢，说法他们三根就成熟了，不需要久住啊，度已而去。可是舍卫城那边，就形形色色啦，有的是初学，有的久学，有的三根熟，有的未熟，有的立根，有的不立根啊。那边有很多人，他学很多种经法啊，研心定力，研心专心哈，就学很多种经书，佛典也学，外道也学很多啊，入种种邪见网中，视种种师，数种种天。那像这样的话，他没有专注在佛法上啊，这个学那个学啊，那杂行人多，所以呢，佛为了度化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那同样啊，比如智庸师，就是这个疮啊，等等。如果熟的话，那破出脓，那给他药。可是呢，如果说这个庸还没熟，那就要再等待时节因缘啊，久住土位。同样的，佛也是如此。如果弟子善根熟啊，稍微教化一下啊，佛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如果可度的弟子善根还没成熟，那就需要多久住一点时间。佛出世间，正为欲度众生，着涅槃境界安稳乐处。这个着啊，不是执着的着，它是安置，就是把他们从这个世间呐、虚幻呐 啊度到安置到一个涅槃安稳处。所以多住舍卫城而不多住迦毗罗婆。那前面是报那个生身地，所以住舍卫城。第二，多住王舍城的理由，佛在摩揭陀国涅槃禅河的旁边，这边得到无上菩提成就法身，所以多住王舍城。第三，好，那在那么多城里面，佛多住王舍城跟舍卫城，那这两个城比起来呢，佛又住在王舍城的机会又更多。这个问的人他也是这问题学生啊，这问题很多很多，连这个他也问。论主回答， 以报生地恩故，多住舍卫城，一切众生皆念生地。第二，以报法身地恩，多住王舍城。那么生身跟法身比起来，法身更胜过于生身呢、啊？那王舍城是佛的法身的地方嘛，所以佛当然是在王舍城就比较多了啊。这个论主也是很厉害啊，那个问题很多，但是他呢一一见招拆招啊。再来，为什么还住王舍城比较多？也有一些理由。括号二，王舍城呢，那精舍比较多，精舍比较多，那适合坐禅人啊，在那边修行。啊，其他的城呢，精舍就比较少。好，我们看76页。括弧三，在王舍城有富那罗等等六师外道，各自称说我是一切智人，跟我作对啊。还有很多外道大论义师，比如说长爪梵志，我们上次有提过，就是长爪梵志，还有长者。师力绝多，师力绝多，这个在角注三十，那边也有很多的故事，大家可以参考。再来，提婆达多害佛，还有阿舍世王害佛，是魔怨欲害佛，不信佛法，各怀嫉妒。那这个地方就是外道的论义师多闻人很多。那有些虽然是外道，但是他们都很立根啊。那佛陀如果说能够度化这些人的话，有时候那个头一度化起来以后，下面那些人一起就过来了。像舍利弗啊、目犍连，他们本来都是外道的嘞，或者迦叶啦、三迦叶等等。那这些外道的论义师，往往他底下一票人跟着他学啊，佛陀能够把他降服，那下面就一起整个过来了。有世人被故，佛多住此。譬如毒草牲畜，近边必有良药。这些外道人很多了，那旁边呢就有佛在啊，有佛就是良药了哈。譬如狮子，百兽之王。那既然你是百兽王啊，那看到这小虫就为他吼叫啊，那众人就会笑啊，你是大惊小怪嘛啊。可是这个狮子呢，如果在虎狼猛兽之中奋迅大吼，智人所可，大家就赞叹。奋迅是形容这个鸟飞啊，或者兽的跑非常迅速有气势，这叫奋迅。佛典里面有奋迅三昧啊，种种那是一些比喻。诸论义师如猛虎，在此众人中无所畏。大智慧人多见闻，在此众中最第一。以是大智多闻人皆在王舍城故，佛呢也多住王舍城。再来括号四，因为宾婆娑罗王他有请佛还有阿罗汉在那边，那就是宾婆娑罗王就是希望能够供养佛还有这些僧众，那佛也为王说法，所以宾婆娑罗王他是得须陀洹道啊，见到他说希望佛还有僧众能够在他王舍城来试试供养。再来第五，摩揭陀国中王舍城是最殊胜。第六，王舍城中人多聪明，皆广学多识。在第七，第四天及八万诸天，应该在这王舍城附近所在地，就是摩揭陀国十世中得道。那人要得道呢，需要种种因缘具足。有哪几种因缘具足呢？有人应得道者，待时间，待处，就是地点，待人，时间地点， 人，天时地利人和，这里都有说到，第四天即八万诸天，那人就是碰到火啦，时间呢就是碰到火的那时间，那地点呢应该在摩揭陀国的时施中得到，所以佛可以多住王舍城。在第八，就摩揭陀国那边非常风热啊，起时容易得到，其他地方你可能就机警比较多。所以我们前面提到这大迦叶长者啊，他要在结集经典的时候啊，哦，他结集三藏的时候，不是要一个安稳的地方吗？啊，那这个因缘就是在王舍城，而且毗婆舍罗王有说这个地方常设这个千比丘供养千比丘的食物。好，那其他地方比较激进啊，这个摩揭陀国风热起时易得，78页。第九，王舍城在山中闲静，其他的金色平地啊，杂人出入比较多，比较不是那么安静。那在王舍城金色多，坐禅也合适，很多圣人坐禅人都喜欢在闲静处，佛是圣人，坐禅人主，是故多住王舍城。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附带几次大家分组讨论有一些问题，这边做一个回应。在讲义27页，最后一行脚注，这是卷一脚注157，那边提到有对无对，参见杂含322经，最后不可见无对，这在杂含经里面没有提到五表次。从322经来看，这边比较合适的呢是意，眼耳鼻舌身意的意，还有色声香味触法的法，意跟法，这五表次我们把它改成意跟法。再来讲义第32页，前面有提到，就是摩见体难记这个地方，说非见闻觉知，也不是持戒得到，也不是不见闻不持戒得到。那摩见体说，那你这样的话，那在我看来你是持哑法得道啊。那什么是哑法？哑法的意思是什么？从巴利文来看，它是愚痴法，愚痴法啊。那佛说，你对我的话没有真正了解啊，没有丝毫了解，你就说我这个愚痴法，事实上你一点点了解都没有，你才是真正的愚痴法啊。这是哑法。如果说参照巴利本的经籍是这样，但是脚注203所举的一些吉藏大师，或者湛然智者大师，他们那边所说的哑法，有些是把它看成正面的，就是我们体悟到诸法实相，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无言等等，这个称为哑法。那上次王志班老师有补充啊，他说哑跟默然这不一样，默然是你可以讲话，只是你不讲，这个叫默。哑呢，你想讲也讲不出来，这个叫哑，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再来讲义42页，有提到三阿僧祇劫，我们提到这时间是性空的， 我们分组讨论啊，到五点大家都还意犹未尽。经常我去说时间清空啊，等下周吧。那这三大阿僧祇劫，时间性空，那么我上次有稍微提到过，这个我们可以分成两类，这边有个出处大家可以记一下，印顺法师的大圣起信论讲记，大圣起信论讲记334到335页里面有提到时间劫，就是这个劫呢是依时间而说，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多长多长。那另外一个呢，约功德而说，就是说所谓的解呢，是你修了多少功德，这个功德解或者称为德性解。所以这个我们讲说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这不一定说反正我懈怠偷懒啊，时间等到了的时候我就功德圆满，那不是这样。就是你功德什么时候圆满一劫，这叫功德劫。那么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成佛之道增注本413到414，导师有一个比喻非常好，比如说像分一年级二年级，一年级二年级，可是有不肯用功的学生啊，经过几年以后他留级都还是一年级啊，所以你的功德不够嘛，因为没办法升到第二节第三节啊，你就永远停在那边了。所以经三大阿僧祇劫呢，从功德来说一定要满足，你没办法超越。可是约时间来说，时间性空的话，那像释迦菩萨他就比弥勒菩萨快九劫成佛。再来也38页有人问到世间的善法是什么，我们法当然有漏法无漏法，无漏法是一些出世间的功德，那世间的善法有的是有漏，它虽然说还没有很清净，或者说有的人他布施给其他的众生，但是内心还有贪图一点点功德，那这些人是世间的，但是他还是善法，他不是就是杀人放火啊，不善。再来有人问到，在讲义48页提到，佛曾经跟阿难尊者说，如果有人修四神足，可以祝寿一劫，若减一劫，那有人问减一劫是什么意思？我个人理解就是说将近一劫，可以延寿一劫，或者说将近一劫还没满一劫。那一劫是什么？这个一劫在佛教里面当然有很多种讲法啦，道兵劫啦，或者是增劫减劫种种。那经典上有一个比喻，比如说有一座山，有仙人啊，就是非常非常长寿，那每一次用那个拂尘啊稍微再拂一下，那隔好几年再拂一下，到整个这个山啊石头通通平了以后，那这个叫一劫。那你一个山什么时候这样子摸一下，它会慢慢摸到平呢？那时间非常非常的长。所以这个劫代表很长的一个时间，但是南传的注解书有说延寿一劫，四神主延寿一劫的这个一劫呢，是相当于现在众生一般的寿命100岁，是也有南传注解书这样的注解。这个地方可能还要再多收集一点资料。大家如果有发现到恰当的解释，那希望大家都提供这一节。节的时间换算现在到几年？圆通法师有没有找到？你这记事论好像有再麻烦你提供一下。再来45页卷2那 就是佛说四乘足，好好修可以延祝寿一劫或减一劫啊。那大迦叶尊者就怪阿难啊，你为什么不赶快劝请佛住世呢？如果那时候请佛住世的话，佛就能够再延寿一劫，那不是很好吗？阿难说磨蔽我心呐、啊，所以他没办法马上回答佛。那有些人问到说，阿难是不是当时是出果？如果是出果的话，魔还能够避他吗？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说，佛在说这四神主可以延寿一劫，那个时候到底阿难尊者是不是已经证了出果了？可能我们还要再多找一些资料啊。那如果还没证得出果，那魔蔽凡夫人的心，这个很有可能。可是如果说阿难尊者已经证得出果了，那魔还能蔽吗？啊，还能够障蔽他的心吗？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我想这里有个线索，就是在自论后面有提到四种魔，四种魔。那什么时候证到什么时候可以去除哪些魔？哪些魔？啊，那边或许有一些线索。再来，有些人问到，我们在修四念处啊，第四十页有提到身念处有内身、外身、内外身。那什么叫内身？什么叫外身？什么叫内外身？这详细的呢，请参见《大智度论》卷十九，《大智论》卷十九，页数是大正章二十五册，202的上栏，202上栏第五行到二十五行，那边有很多种解说啊。内身，也说我自己，这个叫内身啊；外面他人，这个叫外身。那么又观自己又观他人，这个叫内外身。另外一种呢，内身是观我们内脏种种不净，外身呢就是外表皮毛、指就是毛发、指甲等等。那有的就是你观那个死人啊，观死人的相啊，死人的尸体，这个叫外身。那观死人的尸体，知道这种种不净啊，回想到我活着啊，这些也应该知道是不净等等。好，所以这内身、外身、内外身有很多的解释啊。那不只是观身不净有这个内外。四念处嘛，身受心法。受也有内外。心也有，法也有。那在卷十九那边提到三十七道品，有很多的参考资料，大家可以参照。好，我们今天到这里。